好，我们当我们研究中国的古代正统的宗教哈，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哈，在中国古代的经书里面呢，是我们发现从来没有提过佛或者菩萨的。现在中国好像很多人都说佛是中国的，佛教是中国的哈，事实上佛教是印度的东西哈，啊，它不是中国的正统。中国正统呢，我们在古书里面，在十三经啊，我们基本的经书里面呢，啊，从来没有啊提佛或者菩萨，只提上帝。好像这里我啊抄一段出来，就是在《诗经》啊，刚才我引用过的一段啊，在《环宇篇》里面就讲到环宇上帝，是至大至高的上帝啊，临下有赫。就是他从天上看下来是有显赫的光荣的，监观四方，他监视观察四方的世界，求民之末，他追求的是人民的幸福。这是古代我们祖先对上帝的一些话，他是最高最大的，他也监观四方的世界，他追求的是人民的幸福，这就是我们祖先所信的上帝哈。然后呢，这是诗经，诗经里面也提到我们的周文桓，文桓呢就是中国伟大的圣人的其中一个。周文桓啊，在啊诗经里面描写他是小心翼翼超视上帝哈，我也写上给大家。我们古代的圣人，而且也是创造中国文化的啊人物哈、啊，周公啊，啊跟文桓啊，都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最早创造性的人物哈、啊。大概三千年前，我们现在讲情的、讲理的这种文化是他们开始的。那么原来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侍奉上帝的人。另外，周朝之前还有商朝，商朝开始的时候啊，那个叫汤啊，商汤。在书经的记载里面讲到这个商汤出兵打啊夏桀，夏桀就是夏朝的暴君啊他出兵的时候就跟军队讲过这句话，他说夏氏有罪，与为上帝不敢不正。他就讲到罪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夏桀是有罪的，他说我呢也是敬畏上帝的，我不敢不出兵去征讨他，因为他是罪过太多了啊。从前中国革命的根源就是因为有上帝啊，这个商汤的革命到周武王的革命都是因为上帝把命令降给那些有道德的人，所以那些有道德的人呢啊，他就出来推翻从前的暴君啊，这都是从上帝才开始有革命的，这革命的精神都从上帝而来啊。我们发现西方也是，西方的革命主要这个民主开始都从上帝的观念开始，而中国也差不多有民主了，那时候到孟子的时候已经讲到民为贵啊，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时候人民是最高，为什么？因为上帝是通过人民来看这个统治者的，所以人民才是上帝所看重的。当发展的观念如果再发展下去，民主的理念就出来，不很可惜啊。儒家本身不是讲民主的，他还是忠于君王，所以儒家虽然说以民为本，但是还是君王还是存在，就没有真的变成民主。而西方呢，就因为有上帝的观念，而上帝把人民看重，同样的观念出来了，所以统治者啊是要遵循上帝的旨意，而对人民是平等，而且重视人民的权利。如果统治者不遵循上帝的这个要求，人民会把它推翻。这个革命就这样开始，英国的革命啊，就是那时候查理第一啊，就有解散国会，然后那时候的革命啊，就是一个清教徒的革命，就是基督徒出来的革命。然后 Oliver Cromwell 啊，就把这个查理第一抓了，还砍头了，成为那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君王不是绝对的，如果他违背上帝的旨意，还可以把他砍头啊。 然后后来到这个光荣革命的时候，也是根据基督教的原理，到1688年颁这个 Bill of Rights 就是人权的宣言人权的这个定下了这个权利的宣言呢，那时候呢就保证所有宗教的自由那时候1689年呢定了 Bill of Rights， 1688年就推翻从前的那个 William 这个 James the Second， 那时候 William the Third 出来，就第一次真的开始了民主政治在英国。而民主政治最早开始是在荷兰的那个 William of Orange。那时候荷兰是最早有议会的民主，然后到英国的君主立宪，然后到美国1776年的华盛顿的革命，都是根据基督教的原理而出来。所以这个上帝存在是革命的根源，而且是人权保障的根源。但是呢，中国发展到后来上帝就没有，这个很可惜啊。我们本来是知道有上帝的，从我们的天堂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我们远古的年代我们早就知道上帝是没有形象的好像天堂如果你到这个祈年殿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个祈年殿很多人拍照都只能拍外面，因为里面没东西的，里面就只有大家在这里看来看去就是门里面是什么呢？门里面只有一个牌子，梵天上帝，里面一个偶像都没有，天堂里面没有偶像的最奇妙然后我这一次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找那些坛隋唐的天堂，还有到这个5000年前梁祝文化的天堂里面都没有偶像的。平常我们到中国有宗教的地方都以为是有拜佛拜菩萨但是一到正统皇帝的地方是祭天祭上帝，没有样子。然后我们在研究下去发现，中国甲骨文里面上帝这个字帝这个字就甲骨文，甲骨文是象形文字，用象形文字呢你要一看它样子，有些字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来的，好像这个字这是什么字龟是吗？现在龟这个字就这样发展出来的然后如果上帝是神神是有形象的，神是有限的东西呢，甲骨文的地这个字应该是这个样子了，应该是这个样子是吧？但是为什么地 是不同的样子呢？好像英国旗一样的大英帝国。原来第一，这个地这个字原来跟巴比伦的地这个字是一样的，这是最奇妙。因为巴比伦的文化就是最早的文化，苏美尔人的文化比中国还早，而苏美尔人的文化是从洪水下来的所以洪水之后建立最早的文化。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一个叫路林的人林路的人，他就是建造巴比伦的。那么现在在古巴比伦跟苏美尔更早的苏美尔文化，地就是这个字，音也是差不多而现在上帝这个音呢，在希伯来文里面 El Shaddai 也很接近，Shaddai跟广东话更接近 Shaddai 那么这个呢，广东话是古音呢，你知道我们广东人是讲古语的普通话是清朝才来的所以大家讲普通话都是清朝的满洲人的，我们是讲古代汉人的，广东人最厉害。那么到苏美尔里面地这个字到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就跟我们的地越来越接近，跟中文这个地到巴比伦的时候有人说其实代表三位一体那么我们的古字地也有这个样子的。然后根据研究，现在这个这后来地这个字的用法呢，很可能这个部分呢是指一个坛呢，一个祭坛我写高一点给你看， 像这个部分是一个痰，然后呢伤痕就是一些柴在痰上，然后上面还有个天啊，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扇形啊是像那个痰，而不是像那个啊，而不是像一个神的样子，因为神是没样子的，这只能够把字上帝的痰呢、啊、把它扇形出来。然后原来古代祭天是怎么祭的呢？就是坛上放些柴，柴上面再放一条牛啊，啊，放一条牛在这里哈、啊，然后呢啊，就能够烧这条牛呢，这个叫燎祭啊，用这个烧这条牛，这个燎哈、啊，燎祭啊，就烧这条牛。那种啊烟呢，香的烟的香的味道一直到天上，就是让上帝啊知道我们在治他了。这个烧在坛上烧一个动物的香味往天上呢，我们发现最奇妙哈、啊，那就是啊跟圣经所讲的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古代祭天的话跟圣经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圣经所讲的是犹太人阿伯拉罕下来跟中国应该没什么交流吧，阿伯拉罕应该没有来过中国，怎么中国也会有同样一套的祭天的方法呢？那么我们再查圣经啊，在亘古的时候洪水之后挪亚就开始了这种祭的方法。而如果中人真是挪亚的后代的一知道了中国的话呢，这种古礼古祭上帝的方法就一直流传在中国。而呢中国啊这种祭天呢啊，我们现在可以我这一次到中国追查到是5000年前到6000年前我们已经有天堂，那么所以我们早就有这个古文化知道上帝存在，而且上帝是无形象的。更有趣，不单汉人如此，因为匈奴人也是同样的祭天的，特厥人、匈奴人，连西藏人还没有信佛教之前都是这样祭天的。这是全人的共同的一个文化在古代，而且他们用上帝这个字的字音很接近，就 Tengri 在匈牙啊这个匈奴啊跟特厥人，特厥也是匈奴这个分支嘛，他们讲到天的 Tengri 就天地那个音是一起的。所以古代人类都知道有共同的上帝。然后啊，后来就其他的文明啊，慢慢都没有了，古文明啊，就剩下中国啊。我们剩下中国这个文明到现在还和古文明通的，我们中人是最厉害。如果你懂繁体字的话，你随便找一本古书，2000年前在地上挖出来，你都看得懂那些字，啊、看得懂而那些字不一定懂内容哈、啊。我们没有读文言就不懂哈啊，所以你要第一要懂繁体字，第二要懂文言，那你就很厉害。你可以马上当考古学家啊！因为我遇到老外搞考古的，拿些中国东西给我看，一看我把它读出来，说啊，那里很厉害，怎么古字你也懂？我说嘿嘿嘿嘿嘿，因为我也曾经读埃及文读得非常艰苦。如果你真的古字是很难读的，不过我就用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方法来读埃及文的象形文字，我就懂一点点。因为我懂一点点，已经比其他人懂很多了，啊，就好像考古学家了啊啊。那么这些哈、啊，我们是保持了2000年的文字，而且2000文字事实上是根据啊5000年的文字变化下来，是同一个系统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保留古文化最好的一个古代民族，其他巴比伦跟埃及已经没有了，印度了就一直没有统一，民族文化也没有啊，没有一个。一起哈、啊，没有统一在一起。我们中国是民族和文化是统一在一起，这非常不容易的，在历史来说。然后呢，啊，那个，因为伊斯兰教的起来啊，就把中东过去很多古文明毁掉了啊，巴比伦、埃及什么都没有，而都变成伊斯兰教的东西。所以你要找回从前埃及、巴比伦的东西非常难。现在要找回最远古的东西，在中国找到，而且那个文字还读得懂。所以啊，我们中国人啊是非常特别，而我们这个保留几千年上来没有断的文化，就保留了祭天呢，就祭上帝，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原本是信上帝的一个民族，从这里也是我们正统的宗教。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上帝呢？原来没有上帝啊，主要是在秦始皇以后才没有。秦始皇开始了他的拜多神了，他到五个山来祭天了，这五个地东南西北中啊，变成五个地，本来一个上帝变成五个上帝啊，东南西北中分方位，那时候就跟五行连起来，东南西北中，再加淮北就可以打麻将了。然后也是秦始皇呢，他不但拜五个神，而且他自己就是上帝，因为没有最高上帝，唯一一个最高就是他，所以他叫皇帝。皇帝这个字呢，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觉得我那么厉害，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啊称呼呢？李斯说古代有皇这个字啊，所以我们有天皇、地皇、太皇，你是太皇吧？秦始皇觉得不过瘾，太皇还不够，我喜欢帝这个字，是上帝。所以皇帝就是皇以上帝了，就是那一句话变成他自己的称呼啊。从前中国最伟大的古人只是皇或者帝都分开，三皇五帝已经最厉害，都分开的，但皇和帝合起来是他，皇帝一合起来就是最高的上帝的意思啊，不只是人的统治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统治者变成神，结果他就无限化自己的权利。一无限化制权力中了两千年下来呢，就变成君主专制的一个制度，到推翻了君皇以后，新的领导人总是给众人看的是神这个还靠邓小平才把自己神的东西拿走一点点，实事求是在蒋总统跟毛主席都是神的蒋总统死了，在台湾人还跪在地上拜他，蒋总统是基督徒的人还跪在地上拜他，你说是不是气死基督徒那么毛主席也是人把他看成是神，到现在我看开车的司机都有毛主席的像，他说他杀气大，所以可以把鬼赶走。毛主席无神论的，你搞什么？还好他有杀气那么这样，这中国人就把领导人变成神了，到邓小平才把领导人神化的位置拿下来，还邓小平是真伟大的他能够下自己下台还算是不错现在要看张主席了十六大那么这样就是中国是这个继承的领导人过去都是给杀掉的，只有胡锦涛生存到现在我们希望十六大再过两个月他真的上去，那中国的正常化那个神就拿走了那么这个统治也变成神，所以这个独裁的政治就出来民主就没有错，因为有超越的上帝才可以有民主，没有超越的上帝统治也就是上帝，那怎么那来民主呢？所以民主要等后来，在中国到现在就可以比较民主了，比从前了，比较自由民主都多了，就是因为统治者再不是神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当秦始皇成为皇帝以后没有了上帝了，结果中国就产生一种对永生的追求，永生的追求，因为没有上帝了，那永生在哪里呢？所以中国失去了永生了。过去从甲骨文里面讲到祖先死了是去上帝哪里的，所以祖先不是死后要变成那种鬼你有吃香的吃香鬼那种根本不是中国传统。现在中国人就奇怪，就特别台湾是比较厉害，就总是认为死后变成有吃香的那种中阴身这样所谓中阴身这个观念呢，根本不是中国的，这是印度一种吃香的怪物。到佛教就把中阴身的观念吸收进去，就所有人死后就变成中阴身，还有七天之后会回家的，然后四十九天以后就才走，在地上还有四十九天。实际上佛经有不同说法不过后来就统一了，变成四十九天。实际上不同的说法，有时候是七天就走了，有些是十四天了最后四十九天才统一了。所以人死后还有四十九天走来走去你看不见的，那就怕死了我们就怕鬼了嘛。本来中人不太怕鬼的，搞到这套印度东西全了以后，我们就怕鬼怕得要命。说哎呀爷爷死了七天之后回家，那真的第七天特别恐怖的 啊，你要看到什么？哎呀，蚊子不要打，可能是爷爷哈。如果有一只飞蛾，更加可能是哈，任何动物都可能是一种昆虫都可能是，千万不要打，是爷爷回来啦。那这样搞的话呢，啊，我们怕鬼怕妖魅，而且还要很多东西拿给他吃，啊，不过中国人很聪明，拿给他吃了，中国人是自己来吃，然后呢，啊，就烧香了，本来点香不是中国传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老一辈总是说我们中国人要点香，你信了基督教不点香，那我还没我死了连香都没了。事实上你看看十三经哪里说过要点香的，中国原来根据唐朝 的一个记载啊，叫西七崇化，崇化西这个叫这个读七还是西啊，西啊，都一样音的，我听来的西西崇化啊，在这个唐朝的一个记载里面，那时候知识分子在争论应该不应该点香啊。那么那时候说行香呢，与经书没在，这我们十三经根本没有讲过行香啊，点香是胡人带来的，不是汉人，不是中国人。是那时候五胡乱华的时候，胡人带进来佛教的这个仪式，不是我们中国的啊。那么啊，原来香为要点香，因为中阴身就怕鬼来，因为那些鬼还死了还跑过嘛，你就点香，哎，吃你吃点香不要进来了，到旁边去。中国人总喜欢说啊，中国人很自私的，鬼来了到邻居去好了，不要到我这里啊，在广东人还有一句叫过主啊，你过主吧，不要看我成主了，旁边呢才是你的主，你去那边，那边没香了，你进去搞搞他，我们有香给你哈，你不要搞。这种有点黑社会的观念就是啊，你来搞我给你点钱啊。但是为什么印度人喜欢点香呢？我打坐的时候我慢慢理解了，因为我曾经到大山里面打坐，哇，要吸收天地的灵气，结果打了一下发现很多蚊子飞过来，你要不杀生了怎么办呢？啊，反正点香就可以了，蚊子就不能过来了那么啊，这个是印度的传统变成中国的，然后这个中阴身这个东西呢就变成好像一种鬼啊，而且49天嘛，总是有东西啊，其他人死了总是走来走去，而且住在坟墓，中国人对坟墓也很怕的，坟场很怕的，只有很多鬼。老外对坟场一点都不怕，特别美丽的啊，坟场住在旁边特别好风景啊。中国人就怕有些东西住在里面，就是怕鬼，这个观念就从这个印度传过来。哦，现在也现代化了，不点香了，点香好像总是对于环境不好，所以改了电香呢比较进步。不用再点了，插了就可以啊。电香是假的了，所以这种如果真的有中阴身走啊，很像会哒，这个把它电死了。那么啊，事实上这些传统是这样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老一辈说你信了基督教不可以点香了，那你不孝什么，你就跟他讲十三经可以了啊。你不记得我刚才写了那几句，你还记得，你就可以用了。我们祖先不是点香的，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们祖先死后是到上帝那里，根据甲骨文讲到还宾地，就还这个我们的圣还，宾就变成宾客啊，成为上帝的宾客，这死后到上帝那里，这个跟基督教也一致了。因为基督教认为人死后是到上帝那里的啊，不过呢我们还家里一点就是等待他的审判，上帝有公义的对人的审判，所以我们一切的罪是要得到一种宽恕才面对上帝的时候就坦然无惧了啊！这就需要上帝的恩典。好了，那么当这个没有永生以后，到汉朝了，就变成中国那时候民间文化一个追求，就是对这个永生的追求，就是所谓炼丹了。那时候就有丹顶派的道教就出来， 主要就是那时候全说有人能够变成神仙啊，要神变神仙应该有些不死药才行。那么那个不死药，那时候秦始皇已经听闻有不死药，又在渤海啊，在山东看大海呢，就看到那个海上总是有些海市蜃楼啊，他们那时候就以为是有神仙在那些幻象里面，所以他们以为有神仙山上有个不死药，所以秦皇就派徐夫啊出海，带着3000童男童女去找寻，结果找不到啊，就没有回来。人说徐夫找到了，不过他当然自己吃了，不会带回来给秦始皇的。那么事实上徐福很可能到了日本，现在说他就成为日本的神武天皇，这是天皇的来源，就是徐福了。他说从天而降的，日本认为日本人是从天而降的，那我们知道很清楚当然不是，那就中国人去的了不过日本人当然不承认，他还要欺负中国的总是。那么那时候要找神仙呢，不死药，那就全说有人能够成为神仙了。在茅山啊，中国有茅山有个姓茅的三兄弟，他们都据说他们成仙了。成仙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飞到天上去了，飞星；一种是师姐，这个低等，最高的就是马上成仙的飞到天上，成一条龙飞上去了没有看到什么人成龙飞星的只有茅山的兄弟们据说是乘龙飞星，不过一般认为他应该是给龙卷风卷走了乘龙飞星很多很小。那么师姐呢，就是你成仙以后就你的尸体还在，不过你的元神你的灵魂成仙了那时候炼丹不死药吃，据说会成仙。那么这个炼丹的药呢，现在研究它的元素，原来它有这样的原理的。他认为宇宙里面有很多不死的元素，比如说黄金比如说水银都是不能再化解的。再配合各种的药材丹药，还配合了那些砒霜啊、硫磺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把它烧如果有一些不死的元素把它炼好的话，根据原理吃到身体里面，它化在身体当中，我们身体就不死了，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把那些黄金水银等等炼了好多之后，炼出来了就结晶这个结晶体出现他们就认为那是丹那是仙丹有时候献给皇上，有时候就自己来吃，不发现他们吃完那个仙丹以后一般都失解了第二天而且之前还挺辛苦的你吃水银了，你吃下的会变什么那么挺辛苦，那时候还说排毒你越辛苦越排毒结果他排毒以后就不见了，只剩下尸体了他尸解了成仙了。结果炼丹发现没什么后果，所以后来就汉朝末年就改以符箓，符箓就是画符了，所以就是不要求不死了，一病就好了，不要讲太多了。这个符箓派就是张道陵张道陵就是道教的起源的人张道陵用符水替人医病，然后就他的儿子就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张衡这个张衡就地动仪混天仪，因为道教的人是最早观测宇宙要寻求宇宙的原理的人，这要寻求这个天体的运作那种就是张衡了。张衡的儿子呢，在三国时代比较有名的一个领袖，姓张的，你猜是谁不是张飞是张老张鲁还是张老鲁？张鲁我普通话这个是真搞不清楚张鲁张鲁就是第三代的道家的人，后来他就给曹操打败了。据说他能够杀斗成兵化地成河很厉害，结果还是给打败输掉以后，曹操没有杀他，就让他继续在龙虎山他的道教继续下去，后来到元朝了等等，就封为天师，所以张天师，所以这样下来的张天师的后代还在台湾 那个张天师呢，就是因为他可以结婚了，所以他代代流传姓张的，变成道教的正统。那么他们画符是怎么画呢？实际上也不难的，我也懂得画哈。比如他只是把中文字合起来啊，这个律令哈、啊，就是君皇下个律令，然后呢就是这个啊上天哈、啊、或者玉皇大帝下个律令，然后五雷轰顶五个雷啊，然后一个狮子，然后一个啊斩，然后一个这样鬼啊，这就是个符了，很简单，只是把中文字配在一起而已，有什么神秘都骗人的了啊，只是把不同的字合在一起，据说就有神奇力量，这那都是乱来了。那么我也懂一些符的啊，从前我练功的时候，那么譬如说你啊、骨头哈。啊啊在喉啊出不来，你就画用左手三支箭啊，右手一支箭，然后这样来画一个符啊，凭空画这个龙这个字，但是不要有钩，不要有钩了啊，就会勾住你的喉了啊，所以这个龙字是这样画，一画的时候啊，然后在一杯水上啊，来一喝，据说的骨头就不见了哈。啊，如果这样呢，我这种符太容易，只是把中文字配在一起，我说来个基督教符也可以了，这样啊，这个是三位一体的啊，上帝啊，然后他的实际下五雷空顶啊，然后啊胆鬼，这基督教符、啊、不要来真的，不要学哈。哦，这事实上都只是民间宗教一些乱来的东西了哈。但是符水为什么能疫病呢？啊，事实上、也很多人死掉，一般的他不讲的了。啊，但是灵验的都有些道理的，我也讲，因为第一就是如果你肠胃不通啊，啊那些符消了变成灰，然后喝到肚子里面，当然就通一通也好的。啊，另外就是如果他那时候几千几万人来拿那些灰啊。就太多了，就 mass production 了，就先消了很多符啊，一包包包好，放了几天，湿度很大的时候，就会发霉，就产生 antibiotics 啊。那事实上，这个符也不能真的把病医好哈啊，它只是那时候人民的一种迷信。道教就是丹顶派跟符箓派出来，然后呢到。魏晋的时候就有一个叫陶弘景的人出来，他就是啊写了一本书叫《真灵位业图》啊，就是把神仙来分类，就是神仙呢把它分成很多层次，有高一层，有些低一层的神仙，就把神仙的系统化了，那这是把神话系统化的一个做法，这是在希腊也有的啊。然后呢啊，慢慢就神仙的分类出来，就分成一些大神仙就给造出来了。因为啊，在道教里面就有讲到无己啊，而太己。太极生两仪，这个是给认为是宇宙的啊起源。实际上太极就是太一，就是独一真神原意，后来慢慢只变成一个哲学原理，就没有真神的那个意思了。那么无己而太极，这是最高的了。那无己就是后来变成一个神了，就叫元始天尊啊，那么在封神榜那个最高的神叫元始天尊，他最后的类似上帝，他后来叫三清啊，三清里面的其中一清叫玉清啊。然后呢太极呢啊，这大道君啊，就是啊上清，然后两仪是阴阳的，阴阳就是太上老君啊，这个叫太清，这个就变成了所谓道教的上清。如果你到过白云观在北京，你就发现里面就有三清的神位了，变成三个偶像了啊。玉清就是最高的啊， 然后上清太清哈。好，那么现在呢，我就把道教的这个图呢，我就从 Office Project 放给你看。慢慢的道教啊，就弄出了一个神灵的行政系统，一个 administrative system 啊。它从三清慢慢发展出来的，变成各种奇怪的这种观点啊，就是宇宙了啊，就有各种神奇的啊，这个控制宇宙的行政的力量，就每一个自然的东西都有啊一个神灵。那么最高的就是在中间的玉清，玉清后来叫玉帝，玉帝再到后来呢就变成玉皇大帝啊，所以在中间的这个天上啊，那么这个三清啊，你看看它的样子啊，这玉清、上清、太清啊，这是三个最高的神都变成三个偶像了，变成偶像呢啊。就最后这个天上呢就变成很神奇的一个牌位，在中间的是玉皇大帝，他有凌霄殿啊，就是他住的天宫啊，他有天战，譬如说托塔天皇呢、哪吒三太子了、那么有六丁六甲啊，就是天兵啊，然后他是中间，旁边还有太上老君啊，然后北边呢就是紫薇大帝啊，他是北极星啊，这是紫微大帝，因为北极星是天所有星星围着它转的，认为是宇宙的中央这中心点啊，所以这个是紫微大帝就在这是管这个。那么南边有南极仙翁，南极仙翁啊就是寿星宫我们在香港有一种奶啊，叫炼奶，叫寿星宫炼奶，就是这个南极仙翁然后西边有个环母娘娘，西环母，这个很有趣哈。最近我拍一些特别到天山天池那里找环母娘娘，就是自古中国都说有环母娘娘的，然后但是山海经说它是很凶的啊，它有炮的尾巴，它有虎的牙齿戴一个奇怪的帽子，这样是很凶的女人一般现在研究就是西环母这个一呢，西呢就是在巴比伦苏美尔拜的一个月亮神，就是信这个信 S-I-N 信又叫西环母西环母，就是西环母这个一，所以有人研究就认为很可能这个张太炎就认为巴比伦的那个月亮女神就是西环母的根源，而西环母在尧皇帝见过他，尧帝见过他，舜帝见过他，大禹都见过他，真奇怪。但是后来忽然间到周朝，他还全在那个周穆桓周穆桓穆天子西游，这个一般相信可能是真的，周穆桓真的到过西边。那他到西边到了什么地方？他说他最西看到西环母，挺漂亮的，反而从前很难看，到后来反而漂亮了。那是什么来的呢？那么我就认为有可能，因为跟周穆桓同时的就是四八女皇那时候在中东的一个很有能力的女皇，也挺漂亮的就 Queen of Sheba。 这个 Queen of Sheba 呢如果周穆桓那时候丝绸之路是通的，那不在古代，如果他一直往西可能走到中东走到叙利亚一带，就遇见那个 Queen of Sheba。 据中国的记载，他们还有一段情的然后他走的时候，就环母娘娘非常不舍得希望他能够回来才能回来。那么 Queen of Sheba 信上帝的，他是以索比亚的人埃塞俄比亚的人的祖先， 埃塞俄比亚是最古信上帝也最早信基督教的一个黑人的民族。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以索比亚的太监信主，然后带全国信主。然后斯巴女皇跟所罗门皇也有一段情的，如果这里写故事就很精彩啊。如果所罗门皇跟周天子为争夺这个斯巴女皇还决斗了，这个周天子输掉就回中国去啊，这就很美很精彩的故事，我们要拍一个这样的电影啊。那新皇母一直都有，这最奇妙了，就是新皇母东边没什么，是后来就为他创造了一个东皇宫啊，嫁给啊娶了他了，变成他的老公啊。东皇宫呢是代表太阳啊，是从海中起来，所以东南西北中都有些地来掌管。然后啊，东边是穿龙啊，西边是白虎啊，北边是玄武，南边是朱雀，这就是这样啊排成这种的啊，东南西北。然后还有神仙呢，好像关公啊、女主啊、铁拐李啊等等啊，都是啊那些人成为神仙了、啊、这人封成神。那么关公也特别有趣，我一研究一下啊，发现关公呢是啊，他那个形象是不对劲的。要关公红脸，我看历史有没有说关公红脸呢？没有，只是小说里面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三国志》里面没有说他红脸，也没有说他拿刀啊，《三国志》里面讲到关公啊杀那个颜良还是刺死他的，刺死他就是啊不是砍的了。在研究上，原来关刀这种刀呢是宋朝才有的武器啊，关公是汉朝的人，根本还差了一千年呢，跟了那种武器啊。啊，他穿那个盔甲了，那么漂亮的金光闪闪的那种盔甲啊，是明朝的啊。你如果从兵马俑，你知道古代的盔甲跟明朝的不一样。那么金光闪闪很进步的年代啊的盔甲是明朝的。他看了一本书啊，那个线装书啊，《左传》钉的那么好的线装，大概是清朝的。啊，所以关公挺奇怪，汉朝的人死了变成神仙，变成神仙，结果他就拿这个宋朝的刀啊，穿明朝的盔甲，看清朝的书哈、啊。你说神仙是随着时代演化的吧？啊，他也会进步的。如果神仙进步，到现在应该改了吧？关公还穿盔甲，怎么跟人打呢？啊，你遇到拉登他就完蛋了。啊，所以关公应该改了嘛，现在应该不穿衣服啊 ，Rambo 啊，是全身肌肉，然后啊头扎一个头，再来一支大的机关，啊、还挂一个一排子弹，那才是啊。那么这些人变成神呢、啊，然后还有天上的神呢啊，雷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所以有雷公，风有风伯啊，然后电有电武啊，电武。那个古环就变成天地水了，然后到地上呢，山有山神啊，啊，就东岳大帝环飞虎啊，然后城有城环，城环庙，城环庙呢是有无常鬼的啊，这个无常啊，这种为什么原来城环的环这个字是护城河的意思？那么你这个城有河来保护，所以城环庙就保护城的神灵。然后后来也主宰人的生死，说你死了，那这无常黑白无常就来拿你的灵魂啊！所以这个城隍庙挺可怕，里面都有很可怕的鬼在里面的。然后土有土地啊，水有水鬼啊，很多人淹死在水中的古代，所以也有水鬼啊。城隍水是怎么来的？就知道个女人啊上厕所就给掉在厕所里面淹死了。也有个说法是他是第二太太，那个第一太太不喜欢他，把他推到厕所里面淹死。那么厕所怎么淹得死人的呢？原来古代的是可以的，况且现代也可以，你只要到中国内地就可以看到大城市现在进步了啊，但真是到内地，特别你坐高速公路啊，中间有些地方你要找个电油站上一个厕所，你要明白那种厕所淹得死人的啊，而且从现在比较好，还是有水泥啊。从前是一块木头，两块板在上面，你在上面站得久了啊，那个板会破的嘛，一破你就掉进去。 啊，我曾经到玉门关呢，啊，那时候还没有怎么开放，玉门关那个厕所就特别厉害，玉门关的厕所就是一个大洞啊，水泥的还是啊，很先进啊，但是那个洞还是很落后啊，下面很深很高，而且啊，有一首诗嘛，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啊那种风啊，从戈壁滩吹来的大风就从这个洞上吹上来，哦，这很厉害的，这好像什么东西都杀不了，总是吹回来啊。而这种厕所呢，掉下去淹得死人哈。那么到中国内地里就可以体会哈，还是非常有风味的哈。那据说呢，人啊，那个厕所那个女人给弄死以后啊，她后来就显灵了在厕所。那么显灵以后啊，就以后她就变成神灵了啊，每年都拜她一拜啊。那么正月啊这个时候就拜那个厕姑啊，那个厕姑呢啊，就厕所也有拜，真奇怪了。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对男人不公平，因为男人上厕所也是厕姑来看着我们的那么还有赵军啊，赵军就是从前黄桥的年代呢，都有特务的啊，特别明朝是明朝才有那么多迷信的，中国到明以后，明清是最不好的年代啊，但是这就是最迷信、最讲轮回的，拜神拜鬼拜菩萨什么都乱拜的年代。到汉唐还没有那么厉害的，所以中国很强大。越讲这些轮回的东西呢，这个国家就越弱啊。为什么？你越相信轮回的话，你就认为有社会有什么不好啊，都是我前身的错误，而不是社会要改。所以他要改自己嘛，他只是自己收好一点，来生就可以投胎更好，他根本不会改变社会的错误的。所以明清的改革是最难，明清根本没有改革的，腐败的要命啊，只有遇到好皇帝，遇到这个康熙的年代好一点，以后中国都是腐败的很啊。那个腐败就是根本你不需要改，因为你今生给害的只是因为你前生的错，而不是社会有什么改。所以中国的改革那么困难呢，那时候最主要就是这种轮回思想影响太大，民间迷信太多。然后赵军就是了，赵军其中就是那个民间对朝廷的反应，朝廷有特务，明朝东传西传的时候有特务来看着人民听他讲话，赵军也是由玉皇大帝派他下来，在你的厨房啊，住在哪里，平常女人讲是非总是在厨房，都给他听到了，一年一度他就往天上见玉皇大帝写报告了，小报告。但是众人也懂，官员都贪污的官员都腐败，所以这个神仙也可以腐败啊，所以他就贿赂这个赵军烟酒从前呢就是给这麦芽糖贴在他的他的嘴巴，所以让他上天的时候讲好话，就贿赂了他啊。所以这个简单，那么这个特务很容易解决，给他的好处。所以这种做法，你看是不是我们腐败的根源啊？然后除了赵军以外，还有游魂野鬼，这个台湾人比较喜欢。台湾又叫赌博，中国还不能太公开赌博嘛，台湾就可以赌博。赌博要问谁，那个神灵给你裁掉呢？一定问不好的，就是游魂野鬼，就是坏的鬼，他才告诉你怎么可以赚钱啊。所以台湾人迷信的不得了啊，就连条狗死了也拜他，以为那条狗会变成神灵啊。所以台湾有个十八环宫啊，就是叫十八环宫是吧，台湾人知道那个宫环山的环啊，军环的环，国环的环啊，对了，军环那个环哈，十八环宫，这狗只是十一条狗，他还可以拜他了。你看台湾真是太厉害，所以我就很怕台湾就变成中国啊，中国越来越像台湾就不好的啊，所以呢，中国发展到现在不要学台湾了，学美加好一点，学加拿大好，美国也不好，太霸道了，学我们加拿大。在中国啊，现在要改革更进一步了，台湾、香港都不要学了，香港太肤浅， 啊，这个台湾就是太迷信啊，学新加坡是比较好一点点，但新加坡太独裁，学加拿大最好啊。但是要不要交加拿大的税啊？要交美国的税，学加拿大的仁义，那就最好啊。啊，我会见到胡锦涛，这样告诉他，我是下个月有可能见的。那么啊，河有河伯啊，还有海龙王，还有虾兵蟹将，那么还有地将呢，地下还有啊，丰都名府，这样就形成了啊，道教的民间迷信的来源了。那么佛教又怎么来的呢？佛教的民间迷信呢？佛教本来是本来是哲学嘛，他应该不搞迷信的，所以最初佛教是不容许拜佛像啊，是到阿育王的时候还是不容许拜佛像的啊。那么阿育王是推动佛教最重要一个人呢、啊，那时候他还杀掉18000个那些拜那些雕偶像的人啊。然后呢啊，当佛教发展到什么时候才拜偶像呢？是到公元后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有个叫桂山环球啊，那是在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一带的北印度的一个环球，它是信佛教的，里面有个大帝叫迦利奢迦环啊。沙利社交环他就要拜偶像了，他信了佛教，觉得佛好像没东西拜不行嘛，本来讲空啊，讲无常的，怎么可以拜偶像呢？佛教但是这沙利社交环这个人也跟中国打过一仗，因为那时候班丘到了西域啊，他就求中国嫁一个公主给他，竟然中国不愿意，东汉那时候大汉呢不知道是不是种族歧视，嫌他太黑还是什么，就不嫁给他，他就很气，就出60000兵打进西域打新疆呢，就是打这个班丘，要包围班丘。班丘你知道他没有兵的，他只有36个人，班丘很了不起，他就利用西域的支持自己的一些国家的部队，就结果竟然就打败了这个迦利奢迦环的大军呢。结果那时候阿富汗跟巴基斯坦都向中国倾城了所以那时候阿富汗还是中国的领土如果现在 reclaim 这个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是那么迦利奢迦环呢，就从希腊请一些雕像的人，因为那时候亚历山大大帝打了印度的北边，那时候希腊文化在那边影响很大，希腊人雕偶像特别好，他雕那些像，那些很多肌肉的那些像很好，所以请他来雕佛像，所以希腊人来雕了，就但是释迦牟尼死了600年了，怎么知道他什么样子呢？那时候就说释迦牟尼呢因为是一个他成佛嘛，成佛又所谓成为法轮王，那时候印度所谓的法轮王是一种来改变世界的最厉害的神灵他有个样子的是有32个好像，所以根据了32个好像的造了佛像的样子那佛的好像是什么呢首先他练呢是比较丰满他头顶有个肉髻头发是卷的，因为他是印度人然后呢他的耳朵很长的，一直垂到肩膀他眼睛是比较细和长他的鼻子是很挺直的嘴巴宽宽的是吧然后他身体也不能太瘦是比较丰满的身体他的手指他的手指呢是5个指头一样长，又长又细而且手指中间呢还有坡，坡就是鸭子那种 这游泳特别快。然后他的脚哈、啊，他的脚呢，脚底是脚板是平的，啊，佛脚是平，而且有个法轮在上面，有个法轮哈、啊，法轮实际上代表宇宙万有的原理了。那么他打坐着两个腿啊。这样起来，因为他平脚大概走路比较不方便，所以打坐比较方便啊。然后他是没有性的器官的，他性器官收在体身体里面，所以他没有那种情欲啊，成佛啊，境界比较高啊。然后一般佛像不是胸前还有个万字哈、啊，万字右手后是不同方向啊。跟这个德国纳粹德国好像差不多哈，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东西是阿利安人、阿利安族人他们早期的认为神圣的符号。那么这个神圣的符号的根源呢，主要就是因为阿利安人他们拜的牛神，牛神呢头顶都是啊都是有毛的，所以这个代表毛啊。那么后来就把牛神变成人的形象的神灵来拜呢，由于印度人胸口都有毛的哈、啊，所以呢这个符号就代表胸口的毛而已哈、啊。但是后来呢就发展成为一个好像很有福的一个很吉祥的一个符号，那原本只是毛而已啊。那么这些啊，这就是佛像的根源了，这些都不符合原本。佛学的精神都不搞这一套的，但是后来迷信年代来临了，就变成拜佛哈、啊。那么自从有了这个佛以后，但是慢慢的又有菩萨的观念出来了，所以说没有成佛，但是达到很高的那种就是菩萨。菩萨叫 Bodhisattva， 它原意就是觉有情，就是以有情的生命追求觉悟的意思，是追求觉悟的人。那么那时候就传说了，因为释迦牟尼死了一段日子哈，说释迦牟尼是很高的啊，把他变成神了，所以说他是很高啊，他事实上他连大便都比人香的啊，都妙香无穷啊，说他那时候就把他神化了。他神化的同时，又有很多其他宗教在印度都拜不同的偶像。那么后来他们造了很多故事，说你们拜的偶像那个神呢，事实上是释迦牟尼的前身，那时候他还是菩萨，还没有成佛。所以就把其他宗教的神灵吸收进来了，譬如说有些宗教拜一个猕猴，拜一个猴子，那么啊，他传教到哪里呢？他不开布道会的哈、啊，他也没有福音营，什么都没有，他是很简单，就是你拜什么神，好，你那个神呢，我马上有个故事说，你这个猴子有什么故事？那个故事事实上释迦牟尼在生的时候讲过，他前身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们拜那个猕猴的神灵啊，事实上就是。释迦牟尼前身的时候来过，人见到了以为很高的拜，事实上现在他更高成佛了，不单是菩萨了。就这样呢，就造了500多个故事，那种故事叫本生经，所以本生坛呢这样的故事呢，就是把释迦牟尼前身讲了很多故事，就说成是不同的啊神灵的根源了啊。所以这个呢，在如果你到敦煌呢啊，敦煌石狮里面有不少这些故事画在里面的哈、啊，但是后来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啊新宗教了，那么是释迦牟尼之后了，释迦牟尼之前还会用前身把它包进来，但是有其他的宗教呢怎么样呢？后来就造了新的佛跟新的菩萨出来，这就变成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龙树开始一个很厉害的哲学，但很快又变成一种。很多神佛来崇拜的一个宗教，就把其他的东西呢啊，其他的神灵呢变成偶像变成佛。我就举一个例子，时间不够了，我就举个例子，就阿弥陀哈、啊，阿弥陀佛哈、啊，它是怎么来的呢？本来在原始的佛经里面都没有的，所以后来大乘佛教。就多了一批是阿弥陀的佛经出来，或者叫无量寿的佛哈。那这个阿弥陀呢，原来它的原文呢，啊，专家研究就是叫阿弥陀， 巴，阿米特巴，对吧？这是一个它梵文的原文。那么这个原文从哪里来？那么专家们的研究都发现，原来这个是因为阿弥陀佛就有天堂的观念的。本来佛教没有讲天堂的，他的天呢还是轮回的，他有所谓28重天啊，每一重天还是轮回，还没有成佛，成佛才脱生死。那么其他天还是有轮回，天堂还是轮回的，所以但是他没有永生的天堂这个观念。那为什么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永生的天堂观念出来，而且平信心里只要叫他的名字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就可以到那边呢？那么这个观念怎么来的？那么一研究发现，原来阿弥陀把这个字啊，就从阿弥这个字跟阿爸两个字合起来的。阿弥是什么呢？这是基督教啊，祷告到最后 Amen。 那时候因为耶稣的门徒多马是到了印度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大乘佛教还没有起来啊，多马去的时候，那么多马的教派现在还在印度有一两百万人。我曾经跟他们交谈过，他们很多他 last name 都是 Thomas， 印度人叫 Thomas， 姓啊是 last name， 是他的姓是 Thomas， 不是他的名字是 Thomas 啊，我的名字也是 Thomas 啊，但我的姓是 Len 啊，但是他的姓是 Thomas， 就是原来他是 descendant of St. Thomas 的意思，就是多马的后代的意思啊。啊，所以这个原来印度人有批人叫 Thomas 很奇怪的啊。反正我到了印度人在以为我是印度人，看我名字，因为我说 Len In Singh 啊，广东话 Len In Singh， 哦 ，you are Len In Singh 啊，啊，印度人就是姓嘛，这个时刻教头，哎 ，you are Indian， but you look like Chinese 啊。Hey, where you come from?、Huh? You come from India? You look like Chinese?、印度人的口音呢这样讲那么反而他是 Thomas 好像外国人一样啊。那么他们呢原来就是多马的后代，那么多马派他们祷告到最后阿弥就是 Amen， 就诚心所愿，然后还说阿爸父啊，阿弥阿爸，祷告到最后父啊，诚心所愿，是这样。结果这个观念就给吸收成为一个新的佛经的说法了，在大乘佛教了后期的啊，佛教就把这个字吸收进去，就变成 Amidabha 啊这个观念。那么这是啊诚心所愿呢、啊？原来阿弥陀佛是一个愿望成就佛，他是有个愿望成就的，就是他成就就是一个，都有48个宏愿。就是他，我一成佛，我要建立一个极乐世界，这是他的愿望了。里面啊，每一个人都像佛的样子，有32个好善啊，等等啊，而且也有那个亭台楼阁，没有山，没有河哈、啊，就是一块大地。然后你走过都有飞天在上面呢，飞天还替你奏音乐啊，那多好！你想听什么，飞天就奏了啊。你想听贝多芬，马上砰砰砰砰，那些飞天就来。然后你啊，想听啊张国荣噻，马上又变成无心睡眠啊，老高见啊，你要想听毛主席的歌，马上又变啊，就东方红太阳星，他这样呢，那个飞天你要听什么都可以，到处都非常美丽的天地啊。但是我研究那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呢，我觉得有几个漏洞。第一，它是在西方已经是个大漏洞，原来在印度啊。他就啊，这个拿上去啊，这个拿上来啊，在印度呢，好，就这个可以。在印度，原来有一个的啊宇宙观呢，认为这个大地是中间有个山，然后有七啊叫须弥山啊，这个须这个叫须弥山是吧？啊，然后有七重山包围，还有个铁围山在外面，然后那些大海呢就有啊4个洲，其中南赞布洲就是地球啊，这大地啊，那么4个方向东南西北都有山的中间第一重天叫4大天王天，这4个天王看到东南西北，那么南边的啊就是我们的地方，它的天和海都是蓝的颜色的，其他地方天海不同颜色，有红的有银的不同的颜色哈、啊。那么4大天王之上有忉利天，他们说这里有个地虚哈、啊、就是有个主宰， 的神，他说上帝就是这里啊，比较低的。然后再上啊，有夜末天斗数天呢、啊，就是阿弥陀佛啊。然后再上、啊、总共有啊三界啊啊二十八天。那么这样呢啊，就由于有认他们认为世界是这样的，所以有东南西北之分。然后太阳和月亮啊，就围着这个地球来转，太阳转到第三的后面，天黑转出来天亮。很明显这是不符合科学的宇宙观了，佛教的佛经里面讲的。然后呢啊，四大天王有四个方向，所以它有西边，所以有西方极乐世界，往西无数的世界啊，有很多这样的世界，无数个这样的世界啊之外，就有这个极乐世界了。那四大天王最近也改了，一个叫刘德华，一个叫张学友哈、啊。那么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个宇宙观，所以才有东南西北之分啊。所以但是如果以地球的角度，根本就没有东南西北的，地球是圆的嘛啊，而且地球围着太阳转的，哪来地球的西边，哪来这个极乐世界？但是佛教徒现在还有人真的相信有极乐世界的，他们啊，因为他对死亡问题最后不能解决，因为你要成佛才不生不灭啊，才出了生死，但是都没有人成，没有多少人成佛啊，所以就只能够投胎呢。那么投胎也不是终极，没有永生嘛，所以啊，都说到极乐世界就比较好，像啊心灵上比较好了，那个死的去极乐世界。但是极乐世界怎么可能是西边的呢？根本地球就没有西边的，这是第一个大漏洞。第二个大漏洞呢，就是我发现原来他女人呢 啊他的四十八个愿望里面，就是女人呢，如果啊要到极乐世界，要先变成男人。有两个说法，一个说他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就到来生到了极乐世界，但是变成男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念完之后先投胎成为男人，再过一生再念才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女人要变成男人呢？那是明显是印度文化的看法，因为印度文化看女人是低等的啊，佛教、印度教都是这样的，它的根源都是觉得女人低，因为要你全身不好才变成女人，所以你要收好变成男人才能够成到那个极乐世界外成佛，怎么样要变成男人才，这个很明显是印度文化了。我们中国有人也对女人不很好，但是也不会认为女人全身不好啊，是天生不好啊，只是男人不好才看女人不看重而已啊，那是男人的问题，而不是说有前身。有中人大概一般对前身的正统来说都不相信有前身的。那么到毛主席最厉害了，女人顶了半边天啊啊！但是印度还是女人要先变成男人才到那里，那就一个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又怎么是快乐的呢？如果你我发现我跟太太一同念经念到哎呀，来生我到了极乐世界，哎呀，怎么太太没来了？啊，要他变成男人还在练啊，而练完之后终于来，哎呀，怎么变成男人，变同志了啊？那就挺麻烦的哈啊！我觉得这个一定不快乐。我如果我到天堂是看到太太变成男人的话，肯定不快乐的啊！怎么叫极乐世界哈？啊，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印度文化产生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真的东西。那么当然，佛教也西边有。这个民间佛教西边有阿弥陀佛，东边还来一个药师佛啊。那么药师，然后古代还有个燃灯佛，未来还有一个这个弥勒佛啊，这个没时间全都讲哈。那么东边也有个琉璃世界也好，不过没有极乐世界那么好啊。就据说台湾有人就是啊是啊，那么和尚来念经啊。超度就说你希望爸爸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东方的那个琉璃世界，东方琉璃世界没那么好啊，所以如果你念经到那边呢、啊、就便宜一点，就$1000啊，如果你要念到西边呢$3000啊。那个儿子想还是好吧，算了算了啊，东边好了，反正都死了吧，东边挺好了，算了嘛，那就1000省一点了啊。结果和尚念到后来，哎呀，儿子觉得还是对爸爸不好，你怎么 为了省2000块，要他到这个东边西街了，还是到极乐世界好一点，就改变。哎呀，和尚这个大师和法师对不起，还是改练到西边给3000块。那个和尚，好，那改练，打又练。练了一段以后，那个棺材忽然间打开，那个老妇就坐起来在喘气。哎呀，我的天哪，你这个儿子怎么练我到东边又叫我跑回来呢？跑得要命，又再跑回来，再到西边去。那这就是佛教有东南西北之分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我当然说明这不是真的佛教了真的佛学不讲这些的讲空、讲缘起、讲世事无碍，这都是很高的佛学佛教哲学会很高，但是民间这些迷信基本上呢，你一破解它，根本全都没有道理所以这就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来龙去脉时间不够，我不能全都讲了但是从这些的研究里面，这种神灵的世界就好像一个超级市场一样就很多神你要来一个都可以。然后诸神世界里面把基督放进去，有时候基督变成其中一个，那也是非常他对基督教最没办法，因为基督教没有偶像所以他任何神灵他封他一个菩萨都可以变成佛教，好像关公就变成菩萨。但是呢基督他没办法，因为基督教没什么都没有他只能够把第二重天的那个套利天的那个主宰神说是上帝，这是硬来了，因为主宰神还住在山上，也还有33个天宫，如果上帝的话他不住在人手所住的殿中，怎么可以跟佛教那个有限的主宰神放在一起呢这是佛教又总是他要包人家，是中国人是包容的，他不是跟你打他斗包主义，就把你包在里面西方呢基督教一般比较少用斗包主义如果基督教要包也很容易了，你要搞一套就是启示录不是24个长老嘛，上帝面前其中一个是释迦牟尼，另外一个叫观音菩萨，还有个叫弥勒佛，你这样就包进去了你们这信其他都来，我们都一样的24个长老其中一个基督教不搞这一套，因为基督教认为真理就是真理，你不能随便来包的，真理不能全都包容，文化可以包容，真理可以不可以包容。有人说基督教排他性很重，怎么只有信你才行，信其他不行？实际上排他性跟宽容性这个很奇怪。如果我说我说认为十进会的数学2+2=4，有人说我不同意，你这太排他性了，2+2怎么一定等于四了，它可以等于5、6、7、3，这才包容嘛那这样的话呢是乱来的包容了。事实上2+2=4就是2+2=4，你不能2+2=5、6那是不同系统才可以，如果在十进会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样呢，有些是真理的东西基督教是不会妥协但是文化上态度上包容那是可以，但是你搞到你说什么神佛都放进基督教，基督教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但佛教呢，在它发展当中慢慢就什么都放进去了，这变成那种新的思想，只是乱来的那么这种乱来到后来就佛教的精神就没有了。然后也有些说法说一切宗教殊途同归，五教合一，信我的5个教都在我里面所以我最好，你只信一个教，我信5个教。那么这一派天道教又叫一贯道那么我就回应他很简单，我说5个教有同意给你合一吗？人家都没有同意给你合一，你自己宣布你同意人家，人家都没有同意给你同意你是统一三产了，就是什么都统一起来所以这只是个 supermarket 而已那我就举个例子吧，譬如说现在我成立一个国家，我要成立国家不难的，在加拿大北边很多小岛几万块就可以买到，基本上我们都卖掉房子还可以买一个岛，不过这个岛你买了没用，都是冰天雪地，而且都没有船去，也没有桥，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真的建造了个岛然后在里面再投票宣布独立，台湾这个加拿大魁北克不是什么吗？不是宣布独立吗？所以加拿大你买一个岛宣布独立， 投票，全民投票，就是我们一家人当然通过了。那通过以后，我就可以啊，我建立一个国叫燕国，我这个燕国很厉害，我说五个国的护照都在我们里面可以拿到的，你要拿美国护照吗？加拿大护照吗？啊，日本的啊，还有欧洲的、中国的，我们都发五大国的护照。啊，如果你加入成为国民，都拿五个国护照，是我统一五个国。如果你到我成为英国公民，我发给你美国护照，你真能进美国吗？那当然是假的，美国没有同意给你同意啊。所以这种啊，所谓五教合一，实际上也是乱来这种一种syncretism 混合主义。但是基督教都不搞这些的，基督教也不搞迷信，不容许迷信，也不容许什么都包啊。啊，而是基督教非常重视，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上帝，才是真的体会上帝啊！好吧，有关这个我讲到这里，是不是时间有到了，不能发问了啊？发问留到晚上吧啊！那么啊，如果有刘征来的朋友哈、啊，你有空带我去刘征的书店看一看，下午如果谁可以的，请你带的。那么晚上第一堂我就讲。我是打坐的经验，练功的经验，然后第二堂我就另外一个美梦成真的一个讲道，时间交给布斯。
Think of your sin, tell him all that you feel, but do it at once, do it at once, because there may come a time when it's too late.And he won't have you anyway. Come to him and yield to him. Let's pray together. Oh God, our gracious Heavenly Father, how great is thy mercy, how kind is thy heart, how wonderful, O Lord, is thy patience toward us, how great is thy compassion.Upon poor, wicked, willful, resentful, hesitating, delaying sinners. Lord, look upon us all tonight and cause us to come and to feel our foolishness and to be aware of our danger and to come to Jesus Christ sincerely with full hearts. Bless us, Lord, tonight that we may come and seek him and find him.And know him, and love him, and trust him. Help us all, we beseech thee, and make this a night of nights in our experience of life, that we may become his children and walk with him, for we ask it in his name, for his sake. Amen.